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的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单元。今天我们要探讨广论的下士道。三士道的第一类下士之人，是指在生死当中只追求自身利乐的人，也就是人天圣。中喀巴的下士是指能够修行十善业，然而以后世安乐为目的的修道人。下士道的课程设计是教导希求来世善趣安乐为目标，也就是要下士追求未来世人天的安乐，作为他们修学佛法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可是这个阶段性的目标却是因为对无常法的错误执着而有所损害，根本无法到达。广论上说，如是于其有暇生时，起心常有事颠倒，于诸无常之为常倒，即是第一损害之门。宗喀巴认为，在我们有暇的身心当中，时常有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其中将无常的世间错指为常住不灭，这个常倒呢是第一个损害之门。因为第一个错误的常倒执着，后面就跟着乐倒、我倒、净倒一一跟着发生。宗喀巴的无常有粗跟细两种分别，在下士道他只讨论了粗的部分。广论说，与其粗劣使无常中分别不死是损害门，此复谨念今后边际定当有死，虽皆共有，然日日中乃至临终皆起是念，今日不死，今亦不死，其性终止不死方面，若不作意此执对治，被如是心之所盖覆，便其久住宪法之心，其中有二，为粗即细，于其粗劣死无常中分别不死是损害门。广论中提出众生以为自己不会死是一种对修道的损害，若是一直以为今天不会死，这种错误的执着着今天不会死的颠倒想，不去加以对治的话，就会以为目前的状态下可以永远安住。对于对治这个将自己以为不会死的颠倒想，宗喀巴对治的方法是念死无常。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上，稍具年岁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死亡，因为我们周遭随时有亲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死亡，现在如此，古时候也是如此。大部分有基本常识能够自己判断的众生，相信不会有人认为自己能够永生不死。因此对治无常常倒的错误，以生命的死亡来教导众生，告诉众生说死亡一定会来，随时会来，来时一切皆需舍离，其实这对众生并不会有真正的帮助。因为大部分的众生都已经知道世间是无常，而且无常来临的时候就会死亡，可是众生会认为说，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因此众生会以及时行乐，会以把握当下，也会以希望留名千古来面对死亡。凡此种种作为，都只是增加对世间的贪着而已。当贪着越深，就越往三恶道下堕。因此无常的现象到底是哪些呢？我们就必须先把它给理清楚。例如日本跟韩国都有团体教导众生民众来体会死亡，或者事先安排自己的葬礼活动，或者尝试躺在棺材中体验死亡，或者学习写遗嘱， 凡此种种活动，也都是提醒自己说，死亡一定会来，随时会来，来时一切皆需舍离。可是结果呢？众生体会完死亡以后，常常最大的心得却是把握自己，把握人生，活在当下。也就是因为有死亡的威胁，所以反而把五蕴当中的意识心，或者意识心的种种变相，抓得更加的牢固。我们的一生就是五蕴的身心世界，把握自己，把握人生，就是将五蕴身心更加的执着。活在当下，就是意识心不攀援过去，不希冀未来，安住在现在的觉知当中，也就是安住在四蕴的境界当中。用念死无常来对治常导，可看见基本上是无效的对治。真正对治无常常导的错误，必须如实依照如来的教导做现观。如来教导我们应该从五蕴的无常来思维来观察，而且是一蕴一蕴确实的思维观察，而不是笼统含糊的用生命的死亡作为无常的相貌。在《杂阿含经》卷一中圣教开示，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于色当正思维，色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比丘，于色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者，于色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受想行识当正思维，观世无常如实知，所以者何？于是正思维观世无常者，则于是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如是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是正思维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以上经文中，如来告诉我们应该于色正确的思维，对于色蕴是无常应该确实的了知。当对色蕴正确思维，确实观察色蕴是无常以后，就可以断除对色蕴的贪爱，对受想行识四蕴也应该正确的思维，观察受想行识四蕴确实是无常以后，就可以断除对受想行识四个蕴的贪爱，对五蕴的贪爱断除以后，就能证得心解脱。心解脱的人可以自己知道，自己做证明，说我在三界中的出生已经穷尽，清净的梵行已经建立，所应该断除的烦恼都已经断除，我自己知道我将不会再出生于三界中。就这样正确的思维无常以后，也要从五蕴当中思维苦空无我。那什么是色蕴呢？据色论中说，色者为五根、五境及五表。色蕴不只是只有五色根如此笼统含糊的一个意思而已，色蕴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五根，即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等五尘，以及法处所摄色。法处所摄色就是这个色法是意识所缘的色尘所含色。众生的色身包含了眼、耳、鼻、舌、身等五根，都各有浮尘根跟剩一根。浮尘根是说有情外观可见可对的五色根，说眼睛如葡萄，耳朵如荷叶，鼻子如悬胆，舌头如半月，身体如肉桶。五剩一根则是不可见而可对的。所谓可对，就是说外观上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们能够用意识来觉知它的功能确实存在，有它的作用。五声一根聚集在头部，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两种五根都是我们在观行的时候必须确实去了知的。这两种五根是由阿赖耶识借着一根无明跟父母的四大为缘所变生出来的，是我们阿赖耶识的所缘境界。阿赖耶识呢，借着五浮尘根来触外五尘，然后在五生一根处变现出犹如外五尘的内相分五尘境。一根接触了内相分五尘上的法尘，为了想要进一步的觉知，就会让意识跟眼耳鼻舌身等五识现起。六识现起以后，便有了色声香味触等五尘，以及借由五尘所显示出的法尘相，就在众生心中乃至观想所见的色，以及意识所见的像韵味风格等这些无表色，这些都是法处所摄色。法处所摄色就是借着五尘现起，这样就具足了十一个色法。这十一种色法在三界中现前，虽然不能说没有，然而却没有真实不坏能够自己存在的体性，可以说是念念变异，终归坏灭，如隐是有，二而无实止。就这样确实的观察色蕴无常，让意识确实了知并且接受，就是经上所说的于色正思维，观色无常如实知。这时就可以断除对色蕴的贪爱。佛法上的观行必须正确实在，不可以像宗喀巴的广论一样含糊笼统的认为无常常导的对峙以念识无常就可以简单的完成。接下来我们观察四蕴，在杂阿含经卷九中圣教开示，眼因缘色眼识生，所以者何？若眼识生，一切眼色因缘故，耳声因缘，鼻香因缘，舌味因缘，意法因缘，意识生，所以者何？诸所有意识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故，是名比丘眼识因缘生，乃至意识因缘生。以上经文中如来告诉我们，以眼根及色尘为缘，所以眼识生起；耳根及声尘为缘，所以耳识生起；鼻根及香尘为缘，所以鼻识生起；舌根及味尘为缘，所以舌识生起；意根及法尘为缘，所以意识生起。如来最后还强调，诸所有意识彼一切皆意法因缘生，也就是说粗意识、细意识乃至极细意识，或者是意识的所有相分，都是以意根跟法尘为缘所生。所以无着菩萨在显扬圣教论卷一中说，意识者为从阿赖耶识种子所生，依于一根与彼俱转。无着菩萨告诉我们说，四蕴六个识凭借着六根六尘的缘所以能够升起，其实是阿赖耶识凭借着一根与色法的五根六尘，然后能够出生六识。四蕴六个识既然是因缘所生法，这六个识当然是虚妄无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体会六识的虚妄性。如在五味中正十味时，因为五色根坏灭的缘故，正十味中六识就必然不存在。闷觉昏迷味时，免熟味时，两种无心定位时，六识也必定断灭的缘故。因此四蕴六个识可以现前确实知道他们确实是虚妄无常的。许多主张意识是真实常住的六识论者， 其实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在五位中他们的六识到底存不存在。接下来受蕴是指眼根处色尘、耳根处声尘等等，以及身根处触尘、意根处法尘，六根接触六尘所生的受，受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苦受就是痛苦的觉受，违逆我们自己内心的觉受；乐受是快乐的觉受，顺于我们内心的觉受；不苦不乐受是指既不顺己心，也不逆己心的觉受。譬如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当然是苦受，绝不是乐受。可是当我们找到好吃的食物，开始大口大口吃的时候呢，苦受渐渐减少了，饱足感产生了，乐受增加了。一不小心吃的太多了，撑着难过又是苦受。过了一阵子，渐渐消化了以后，也不会肚子饿，也不会有饱足感，也不会撑得难过，这个时候就是不苦不乐受。所以从吃一顿饭的过程，有苦受、乐受，也有不苦不乐受。由此可知，受蕴不是常住，有时苦，有时乐，有时不苦不乐。所以受蕴是无常虚妄的法。还有，受蕴是因为有色蕴、有六识而有的。色蕴与六识是虚妄无常的，依于色蕴与六识合合而有的受蕴呢，那当然更是虚妄无常。接下来我们来观察想蕴。想蕴是六根接触六尘所生的种种了知。想是五遍行心所法当中的想，也就是了知觉受的心所法。我们生根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由觉知心意识所了知的，这个了知就是想。如来在《增一阿含经》卷28上开始说，云何名为想？所谓想者，想意识知，知青黄白黑，知苦乐，故名为知。如来告诉我们，不是限定于语言文字所做的思维才称为想蕴，只要是六个识已经升起了觉知性，这个觉知性都是想蕴的范围。所以说想意识知的缘故，例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落在想蕴的一个境界当中。境界法、境界受当中的想蕴成就以后，就有六想生，也就是眼想、耳想乃至意想。六想生就是六识对六尘的直接了知性，即是眼根眼识的见性、耳根耳识的闻性，乃至身根身识的觉性、意根意识的了知性。总有六种知觉性，又称为六知性、六想性。那这六想生也就是想蕴。想蕴这一个法也是虚妄无常，是因缘积聚而成的。因为想蕴的了别性必须由色蕴、六识四蕴以及受蕴的处心所法具足以后，才有了知性的想。因此说想蕴是因缘积聚而成，是虚妄无常，它本身没有真实性。再者，想蕴的临知性在五位中的正识位，因为五色根坏灭的缘故，正识位当中必然不存在。闷觉昏迷未死、免熟未死两种无心定位死必定断灭的缘故，因此想蕴可以现前确实体会它真的是虚妄无常的法。接下来我们来观察行蕴。行蕴是身根的种种行为，包含了表色跟无表色，这都是行蕴。四蕴六个识的种种心行也都是行蕴。除了无色界的众生以外， 都有生根，不坏的生根又称为有根生。有根生的人在人间存在，一定有行来去止、坐卧睡眠以及饮食、大小便利等等事，这些显示出种种的表色都是行运，甚至由表色而显示出来的气质、神运等等无表色，也都是属于生根的行运所含摄的。生根的行运，也就是肢体的动作等等，是色运所显示的法。因此行运中有一部分是色运的行为所显现，即是色运的行来去止、肢体动作等事项上的功能差别，这都是色属于行运。色身的运作过程是行运，四运六个事的行运就是眼视见性的行为过程，耳视闻性的行为过程，乃至意识觉知心，就是离念离知心觉知性的行为过程，都是属于四运六个事的行运，都是四运六事自性的运作过程。行运既然是因为色运及四运的运作过程，是因为色运及四运而有的，因此行运当然必定是虚妄无常的。我们可以体会，如果我们出国玩了一趟，色身有种种的运作，有搭飞机，有搭巴士，这中间种种行住坐卧的变化，而我们六个事也浏览了美好的风景，品尝了好吃的食物等等，最后精疲力竭回到家，这一趟旅游的过程就是色运跟视运的变化过程，中间当然含摄有受运跟想运，这行运包含了时间跟空间的变化，当然这是虚妄无常的法。就这样在五蕴身心当中确实观察确定它是虚妄无常以后，因为是无常所以是苦，因为无常是苦所以是不真实的空相，因为是空相所以绝对不是真实的我。如来是如此教导佛弟子们观察五蕴的虚妄无常，如此的教导才能让佛弟子们真正跟佛法相应，真正得到解脱，如此这样子开示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开示。否则含糊笼统的以念死无常想要对治无常常导，根本是无效的对治，甚至是颠倒的对治。因为所谓外道就是将无常的五蕴身心错认为是真实常住的法，因此无常的内涵到底是哪些是必须跟众生说明清楚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说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